哎，快看，好漂亮的一条小鱼儿哦！看它身上的波纹真是五彩缤纷啊。这个星期天，我随宁宁姐姐和大姑妈去长风公园的海底世界度一个愉快的周末，使我能和一些大海深处的小动物打交道，也能使我更贴近蓝色的海洋。早就听说这个大洋海底世界不同凡响，逼真如画，好似潜入了一个真的海洋。今天我可要好好游览观赏一番了。大洋海底世界坐落于长风公园银雏湖底，四周景色秀丽，似乎群山连绵，树木葱葱，云雾缭绕，中间一个宁静的湖泊，细波微微漾起，湖面上不时有船只漂浮。进入大厅买了票之后，一个接待员把我们迎到一个黑暗的地下室，往前走几步才略有昏暗幽柔的光线，空气有点异样，似乎不太好。我知道已经进入了海底世界，我迷迷糊糊地往前走，透过一面巨大的玻璃镜，也许是灯光摄影的效果吧，银波荡漾，看上去真的像海底深处的奇景。大海的主人，丰富多彩、奇形怪状的鱼类大家族正自由自在地摇头摆尾，穿过那水草和珊瑚玩捉迷藏呢。哇，这么多小鱼儿真可爱，我从来没在真正的大海里看到过鱼群，听说这些鱼都是从有名的亚马逊河深处捕捉来的，放在这儿供我们观赏。在这儿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红肚的灯鱼、天使鱼、健尾鱼、拐棍鱼，它们在亚马逊河的上游向你尽情炫耀着它们永不停息的活力和调皮。我站在石砖上，把手伸进海洋，拨了拨那柔和清澈的水流，一些胆小的鱼马上潜入海底，惊恐不安地看着我的手指，有趣极了，瀑布奔流而下，源源不断地涌向中下游，红铅笔鱼、阴阳燕子鱼，还有冰眼鱼、红灯管鱼，它们对直冲而下的瀑布可不可怕，游过来游过去，像是在洗澡，生生不息演绎着一曲变幻多彩的鱼类生命的乐章。金顶银板鱼、雪花大胡子鱼、珍珠大胡子鱼、美国九尖鱼等等，这些都是比较庞大的鱼类了，它们威武地游来游去，瞪大眼睛，谁也不甘示弱，见了人也不害怕，要不是隔着玻璃窗，没准会来吓你一跳。在亚马逊河最开阔最深的河段，我看到的是银龙鱼、黑龙鱼、黑斑食人鱼、花老虎鱼、幽灵猫鱼、琵琶鱼，哟，名字听起来就怪吓人的，什么银龙、黑龙、花老虎，但它们的相貌可美得很呢，红绿相间的鱼鳞，身上也镶嵌着漂亮美观的条纹，可是当它们张牙吐舌，一口雪白尖利的大牙齿露出来的时候，终究暴露了它们凶猛可恶的一面。哈哈，表面看上去像绅士，其实不怀好心，这种伪君子的表现原来在鱼类里也是有的呀，真是鱼也不可貌相。哦，我们已经进入了第六个领域，珊瑚海岸线触摸池。在这儿你可以尽情地触摸海星、蛙蚌、海蟹、海胆，与它们做伙伴做朋友，不过只能轻柔地抚摸，当心它们生起气来可要咬住你不放的哦。缓缓地我们进入了海洋流域，在这里珊瑚海滩区域栖息着天使鱼、小丑鱼、狮鱼、清洁鱼，浅海的礁石区布满了各种的珊瑚礁，既是那些小型体的珊瑚鱼的生活栖息地，又帮助了它们防卫别的鱼类攻击的屏障，真是好一道天然的防线。终于来到了真正的海底世界，除脚下是木头做的独木桥之外，我的四周全是一片汪洋大海，形成一个拱桥，而我们就在桥底下来回走动，隔着玻璃，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鲨鱼及它们的伙伴鳐鱼、导航鱼在我的头顶上方游来游去。特别要提到的是，人们不由分说地误认为鲨鱼是一种特别凶猛的鱼类。其实鲨鱼极少主动地攻击人类，即使有，也是因为他们误认为在水上游泳的人是海龟、海象之类，因为那是他们最喜欢吃的食物，或者是被人类的猎捕行动触怒而反击。有的鲨鱼不但不会伤人，而且还会是一种非常温顺的观赏动物，只不过大多鲨鱼样子看上去庞大而凶猛罢了。周围的气候一下子冷了下来，原来到了企鹅池。世界上环境适应力最强的南极企鹅被请到了上海，它们形态可爱，活泼好动，穿着黑白相间的衣裳，正起劲儿地整理着脊背上的羽毛，见了我们友好地点点头，拍拍翅膀，算是打招呼，然后不紧不慢，一摇一摆地向远方走去。它是人类多可爱的伙伴呀！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参观完了大洋海底世界里的鱼儿和水草植物，探索了海洋，拥抱了蓝色，也和这么多鱼儿朋友打过了招呼。正当依依不舍地离去的时候，却又觉得这些水中的生命中少了些什么。猛地想起王冲旅著的《沧桑无语》中的一篇《寂寞濠梁》，写到古怪有趣的庄子，记述了庄子和他的老朋友惠施的一段对话。一天，他们俩在濠水的桥上闲游，随便谈论一些有趣的事儿。这时，看到水中有一对白鱼晃着尾巴游了过来。庄子说：你看，这些白鱼从从容容地游水，这是鱼儿的快乐啊。惠施不以为然地说：这就怪了，你不是鱼，怎么会知道它们快乐呢？中间有许多来来回回的辩论，比如说，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它们的快乐呢？你不是我，你又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等等等等。辩到最后，庄子说道：既然你问你怎么知道他们的快乐，说明你已经知道我晓得了他们，只不过问我是从哪里知道。从哪里知道的呢？我是从濠水上游知道的。当时只觉得有趣儿好玩，便把这段对话记了下来。而此时此刻，当我透过硕大的玻璃窗看到的有些个鱼儿，却是那忧虑深邃的表情，烦恼地游来游去，还对我翻翻白眼儿，像八大山人画中无声无息冷眼向阳的鱼，不禁叹道：哎，这是鱼儿的痛苦啊。老爸在此定会凑趣地追问：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痛苦呢？我会模仿庄子：那么我们就要刨刨根儿了，既然你问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痛苦，说明你已经知道了我晓得他们，只是问我从哪里知道的。从哪里知道的呢？我是从长风公园银出湖底下大洋海底世界的玻璃窗外知道的。又想起有一次，庄子正在悠闲地钓鱼，忽然身旁来了两位楚国的使者，他们毕恭毕敬地对庄子说：老先生，有劳您的大驾了，我们国王想把国家大事烦劳您来执掌，特意派我们前来请您。庄子听了，连看都没看他们一眼，说出的话好像答非所问。他说：我听说你们楚国保存着一只神龟，已经死去3000年了，你们的国王无比珍惜它，用丝巾包裹着供养在庙堂之上。现在从这只神龟的角度来看，它是情愿死了之后被人把骨头珍藏起来供养在庙堂之上呢，还是更愿意像普通的乌龟一样在泥塘里快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呢？两位使者不加思索地说： 它当然愿意在泥塘里快活地摇头摆尾地随便爬。庄子说，说得好，那么你们两位也请回吧。那我还是要好好的活着，继续快快活活的在泥塘里随便爬。那我也想问问，把这些鱼儿请来放在这模拟海洋里，再用玻璃窗封闭起来的使者们，这些鱼儿是情愿失去快乐自由，却有吃有喝，也有着不错的人造环境，被放在模拟海洋内供人欣赏呢，还是更愿意摇着尾巴呼吸着新鲜空气，自由自在的真正的在海洋里游来游去，探亲访友，长途旅行，选择自己的所爱食物呢？回答一定是，他们当然要摇着尾巴自由自在的生活在真正的大海里。那么我想最好还是让他们回到大自然吧，这些鱼儿更情愿和其他鱼儿一样晃着尾巴快活的自由的游弋，安安心心的生活下去，在自然界中自由才是最可贵的。若干年之后，我想我们会看到亚马逊河的各种鱼类家族穿越大西洋、太平洋，经过东海入黄浦江，来到了苏州河探亲访友，而我们这些苏州河中的鱼儿邻居们正在地球各处的江河湖海中玩得乐不思乎呢。